啊，今天是《比流行传》第四堂，啊，离岸的男人又离船啊。好，我们先一起读一下经文，我们开始今天啊，今天的信息的分享。好，我们一起来。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是小心的人呐、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好，感谢神的话。我们回到啊最开始这个部分。好，那这段啊彼得在海面上走的故事，我们可能啊这个都有印象，算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段经文。那我觉得比较让我惊讶的是，就这么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说有个什么，我记得有个电影叫什么什么灵异事件是吧？好莱坞的还是哪的一个片子，专门好像有这种东西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非常密集，就是说同一个时空里面发生两起我们理性上不太能够理解的水上行走的事件，非常密集，而且两个当事人啊，如果是目击报告的话啊，什么 UFO 现场目击报告，一个是耶稣。啊，这个还可以理解一点啊。另外一个是彼得啊，一个渔夫啊，也在水面上行走。那作为一个中国人啊，这个华人，如果我们第一眼看见一个人在海面上，在水面上很黑的地方冲我们走过来，水面上我们会什么反应？我觉得第一反应可能未必是大喊这个鬼怪，那不是自己吓自己，对不对？我们第一反应可能是好功夫，对吧？中国功夫，对吧？那个我们以前我小的时候看第一个那个什么铁掌水上漂，但有没有印象？看这个《射雕英雄传》，哇，太酷了！哎，这个轻功了得哈。但是圣经不是武侠小说，对不对？也不是那个科幻大片的特效，而且现场这个事情至少十几个目击证人，对不对？那些门徒们都在船上了啊。那今天我们可以也发挥一下我们想象力哈，身临其境，能够去体会一下为什么哎，这个两起事件，这个神要通过这个对今天的我们穿越时空说什么话啊，说什么信息？而且你看他们遇到这些风浪啊，是耶稣让门徒上船的。好像我们听了神的话，然后搞得不亦乐乎是吧？在船上这个累这个苦害怕呀，哎，这个怎么回事？我觉得我自己看就是，哎，这两个比较这个抓住我，让我觉得这个里面好像有点意思，可以琢磨一下哈。那我们先来看耶稣第一个在水面上走的是耶稣，哎，他自己在水面上走，显然他跟门徒没有在一条船上啊。之前我们有经历说耶稣跟门徒一起坐船，那今天为什么没和门徒一起坐船？啊，为什么没有啊？大家在同一条船上？我们开始就说了，经文一开始就说，因为他什么？他自己要去祷告，耶稣独自要上山上去祷告，他要跟神有这么一个单独的亲近，而且这个需求，我们看上下文啊，前面提到这个需求不是这个时候才有的，相当于耶稣自己这个需求一直没有得到机会满足。啊，在更早之前，耶稣把门徒两个两个一组拆出去服侍，然后门徒们回来跟耶稣述职，啊，说他们服侍的情况。耶稣听完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去旷野的地方歇一歇。啊，那个时候耶稣是第一次表达他要有跟神有这么一个啊，这个通过灵修祷告，从这个很紧张的服侍的节奏里面调整一下，一个像我们今天说的一个退休的这么一个安排一样啊。那和父神有一个亲近，既是照顾门徒忙的连饭都没有的吃的这个需要，也是什么？因为也是一个需要，因为当时他们的服侍派门徒出去嘛，这个效果非常好。 激动了当地的政治势力，那个西律王啊被惊动了，所以也是说借此避开那个西律王，很敏感的哦，这是不是一股什么势力？哎，在我的辖区之内又医病又赶鬼的哈、这样避其锋芒，保证福音有一个这个这个安全的一个传播的空间，还没有到上十字架的时候啊。那但是呢，他们想要耶稣想要带门徒一起去退休。这个群众看到了啊、群众看到了就围上来，因为他们或者是生病，或者是肚子饿，穷人很多的需要，又围到耶稣旁边，然后怎么样？经文说耶稣看到他们怜悯众人，好像羊没有牧人啊，这个时候放下自己需要休息的需要祷告的需要，先治他们当中那些重病的啊，治完之后跟他们分享神的话，分享福音，然后一发现饭点过了，就又怜悯他们一整天没吃东西，又五饼二鱼，对吧？这我们都熟悉了，这段前面就是五饼二鱼那段啊，五饼二鱼喂饱这五千人啊，喂饱这五千人，可见耶稣的服事内容是完全跟着人群的需要做调整，完全根据人群的需要做调整，一场连着一场，可以说这一整天。所以当那个我们想象一下，当众人啊，他们带着亲友生病的人来，然后自己饿了肚子，病人也被治好了，饿了肚子也吃了耶稣祷告祝谢之后凭空出来的饼跟鱼，然后剩的东西还装满了12个篮子，现场那个气氛一定在这个时候达到高潮，所以大家欢呼，那个时候就开始拥戴耶稣，想让他做他们的王，也就是说一顿吃饱不算完，顿顿有饼才算好，你要带我们这个每一天都这样还好呀。所以他们不理会耶稣的推辞啊，经文里面不是强拉他做王，看到没有，群众的这个广场效应啊，群众聚集起来要强拉人做王啊，这时候你想脱身未必可以脱身了啊，众人的这个一个强迫的力量啊，那耶稣的使命这个时候其实面临着被扭曲和变质的危险，如果他答应众人，他就成为这个世界上一波新崛起的一个政治势力一样啊，也要在这个世界上去和这个罗马人和这个西律党人来抗争来对抗，所以耶稣知道万人的心，他也清楚魔鬼的诡计藏在这个后面，让他用世界的方法啊，而且这是他的整个核心团队啊，因为都在这个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当中都被众人欢呼围绕，他的核心团队遭遇的开始服事以来最大的危机啊，最大的危机，他们面临的试探就像耶稣当初刚一出来传道被魔鬼在旷野试探的那个翻版一样，当时是耶稣就魔鬼就诱惑耶稣，对吧，让他用人的办法得到群众的认可，赢得万国的荣华，魔鬼那个时候没有成功，然后经文说暂时离开耶稣，那现在好像出现了，躲在被众人背后，魔鬼现身了啊，再次诱惑耶稣，想要用人的方式诱惑他来获得这个世界上的成功，让他和团队处在众人这个欢呼的这种广场效应当中啊，有本书很流行的群盲，对吧，看到那个群盲为了自己的利益甘愿被驱策，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让你做领袖，其实他要得他的利益，对不对？你不答应他要强逼你，是不是啊？好像耶稣振臂一呼怎么样，我们马上就可以向耶路撒冷进军，不再是背着十字架去走那条苦路了，而是带着一票人马就杀到耶路撒冷了，对不对？门徒那个建功立业的雄心、事业心、报复心全都可能被激发起来了，觉得热血沸腾，要跟老师跟我没跟错人呢，去做这件事啊，去向这个首都进发，对不对？向耶路撒冷，得耶路撒冷者得天下啊！那耶稣这个时候果断地拒绝这个诱惑试探，而且马上给出的应对方式就是他自己上山去跟父神祷告，因为这个试探非常大，他自己跟父神祷告得力量，门徒呢赶紧离开被众人拥戴，被他们灌迷魂汤、虚荣啊什么，离开这个现场下海。我上山你们下海，这是耶稣给出的马上的应对，所以他催促，你看到没有，催门徒上船啊，这个事情很紧急了，因为门徒可能脚都挪不动了，被大家这个你们真厉害，你们老师怎么怎么样啊，耶稣做王，这些人肯定就是大臣了嘛，对吧，主要的是不是啊，这个封侯拜相啊，有这样的诱惑了，可能已经迈不动腿了哈，搞不清楚自己是谁啊，所以耶稣自己留下善后 把众人遣散开，然后到山上跟父神祷告，让门徒赶紧离开，逃离诱惑啊，逃，不要以为自己还可以这个在诱惑当中这个啊，走在水中鞋子不湿的，我没有这个轻功啊，所以让门徒赶紧去啊离开诱惑的现场，他自己去独自祷告啊，拒绝这个黄袍加身啊，黄袍加身的诱惑试探啊。也就是说，刚才我们就提到了门徒上船到海那边去，加利利海上船，完全是耶稣的命令，是他们顺服了神的命令去做的事情，但是却遇到很大的困难啊！但是却遇到很大的困难，因风不顺，被浪摇撼。这个困难不只是说风向不顺，逆风开船，不只是这么简单。因为我们这段是马太福音，在约翰福音那边同样一段描述的，这个更清晰。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就说我们顺服神的话去做，哦，遇到的可能是不是我们期待的？狂风大作，海面翻腾，哎，怎么会这样？我们预期可能是我们顺服神，就是风平浪静，心里面有平安啊，这个遇水，这个搭桥，逢山开路，这样的人们都欢迎我们，未必我们预备着这会有这个困难在迎着我们啊。那当然，当地的这个气候，后来的这个学者们就考证，加利利海那个有强对流的天气，在夜间容易发生这样的山上的冷空气跟湖面的这个暖湿空气强对流，容易引起局部的这种暴风。啊，昨天看那个我孩子很兴奋，香港出现那个水龙卷啊，看那个，哎，两个都很兴奋，因为他们暑假的时候刚好看了那个龙卷风那个大片啊，哎，好像有点像那个，就是局部的这个恶劣天气，哎，产生的这种强烈的对流。因为他在这个门徒里面，那几个人都是渔夫啊，他们对当地的环境其实很了解的，知道这个气候最好是躲开，不好搞的啊，这个不好搞的，那是比较危险的啊。而且呢，当时是这个四更天啊，四更天用今天的话就大概是太阳出来之前凌晨的3点到6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天最黑啊，月黑风高浪大。彼得呢，这个上一场我们刚刚讲过彼得被呼召嘛，对吧，这个离开了他的船，撇下所有跟随主了，他以为会不会以为说我已经离开我的这个风里浪里讨生活的这个日子了，没想到这么快就有机会重新操起这个渔夫熟悉的，而且要跟他那几个兄弟都是渔夫的兄弟，这个时候肯定要带领大家这个跟风浪作战了，命都不保了，是不是啊？命都不保了，这个风浪摇动他们的船啊，可能这个没想到这么快就有机会这个露一手啊，对抗风暴，这个是那个大浪啊，那个哎，风雨啊，可能身上很几个浪身上就透了，以前那个小船不像我们现在，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想象一下，门徒好像是那个小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火焰是什么？门徒里面刚刚众人那个作王向耶路撒冷进军，里面那个欲望跟野心被点燃，里面还老师就是让我们离开了，心里面哎呦这个很纠结，对不对？那个火苗还没灭呢，还着呢。然后外面是那个疾风大浪，这个把自己都拍醒了，这个未来能得什么官位不知道，眼下生命就可能这个不好好搞，这个危在旦夕，是不是？哎，那眩晕离开了对众人虚荣冲脑的那个眩晕，这个时候被这个近在身边的这个死亡威胁带出来了，顾不得再去想那些虚荣心带来的满足了，放下对未来那些幻想，对不对？血气的那个冲动，想要干一票大的啊，那个冲动可能释放在什么？释放在肉体的活动中，不断的摇橹啊，划船，这个释放在这个活动当中了啊。所以老师很厉害，耶稣为什么催门徒上船？其实让他们在海上去排毒，下海排毒，把里面那个抵不住的那个诱惑，大风大浪把你的南柯一梦摇醒啊，别再做那个有的没有的梦了。所以死亡的威胁会带来一个极大的益处啊，让我们学会放手，别再抓那个好像那个朝九晚五，这个哎特别喜欢这个哎做的那个梦啊，不要再想着那些了，不要再浪费时间在次好的东西上面，保命要紧，对不对？哎，保命要紧啊！但是人里面的欲望没有这么容易就死掉了，情况一好转，这个生命威胁一挪走，可能欲望就会抬头，对不对？后来耶稣真的带门徒们进到耶路撒冷， 众人这个夹道欢迎他，对不对？欢呼的场景让门徒们可能心里面又痒痒了。哎，这么众人欢呼我们，我们五饼二鱼的时候也经历过呀，对不对？哎，那个时候也经历过。哎，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我看雅各跟约翰的妈妈又出面替他的两个儿子来要位置，对不对？哎，好像那个心里边那个梦啊，那个富贵荣华那个梦又回来了啊。心中想要做王的这个诱惑在门徒的心里面其实余音渺渺，没有完全死掉的啊，没有完全死掉。那在这样的船的这个摇当中，渔夫出身的人还好，那个旱地的啊，可能那些门徒们可能就晕船了，是不是？哎，把自己的那个刚才这个吃饱啊，野心被唤起来，这些饼啊鱼啊可能都吐出来了啊，可能都吐出来了。哎，曾经吸引他们来跟随神的，神的祝福给我们的鱼和饼是应该用来吸引我们更跟随神，但是我们如果用来服侍自己，想打造自己的中国梦也好，美国梦也好，还是这个犹太梦也好，结果基本的饱腹的功能可能都丧失了，都会被吐出来，就像成为一个很让人反胃的东西了啊，这个不能被用在正确的地方啊。那门徒这个时候要被黑暗吞没了啊，怎么办？主在高山，我在船上，隔着山，隔着海，还隔着黑夜，对不对？哎，但是马可福音啊提醒我们，马可福音有一个细节提到说，耶稣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啊，也就是说，虽然耶稣这时候不在船上，但是门徒遇到的这些，他全都知道。他在山上虽然在祷告，但他完全知道，灵里面都看到这一切，他完全了解门徒的困境，因为就是他催门徒来上船的呀。这些相当于耶稣都知道，就像导演知道剧情，就像老师知道考题，是耶稣让众人这个接受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排毒也好，这样的一个密集的一个训练也好啊。人都以为是说顺服神就换来这个平安啦，平安啦，用这个来证明神的带领啊。其实我们常常被假平安欺骗，被苦难吓退，对不对啊？其实无论神是不是在我们的船上，我们遇到的风浪他都知道，他让我们受苦是与我们有益的，一定是要在我们身上要做成一件事啊，是有益的。那耶稣祷告完了就从山上下来啊，在海去海边啊，去海边向门徒们走去，这个时候海水也不能拦住他，哎，所以他就在水面上径直向门徒走去，因为看到门徒已经累得不行了，吓得不行了哈，所以他说他耶稣心里面知道是时候了，要向门徒再次显明他自己是谁，再次显明他自己是谁。他拒绝被人拥戴做王，因为他本来就是王，他不需要任何人的什么让渡他的权利，也不需要人加持他，而且他不只是犹太这个地方这个山头上的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的王，他是全宇宙的王。接受了反而把自己变小了，对不对？去耶稣去山上完全清楚自己是天父的儿子，是真正的王啊，所以他向耶稣耶稣向他的门徒显明，用了一个方式在海面上行走，这么激动人心的显现，门徒看到怎么样？惊慌了，没有说啊、哦、安全了，看到主了，没有认出来，反而是惊慌了，害怕的喊道，这个喊得更过分，是个鬼怪。当耶稣显现，门徒完全搞混了，就相当于本来你出现在孩子身上，你是孩子的爸爸嘛，结果他叫出了一个好像最讨厌的一个坏蛋的名字，好像啊，完全搞混掉了。竟然人在软弱跟不安全感当中，竟然会认不出神的工作，这个还罢了，认不出神的自我启示，这个也还算了，但是竟然把出于神的看作出于魔鬼的，竟然把神自己认作是魔鬼。哦，这个如果不是经里面这样记载，如果我们听到别人说，哎，我们基督徒有可能会落到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未必相信的，我们觉得我们不会这么软弱的吧，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感受不到神同在，那我们会把这个神看作魔鬼吗？我们看到门徒们全都这样了，啊，这个主要的核心的门徒就这样了，所以可能我们也有的时候会啊，也会软弱，也会这样吧，是不是对我们有提醒呢？ 啊，我自己我有小的时候有这样类似的经历，好像在恐惧当中，我那时候那个时候和我妹妹两个小学的时候，自己在家里边，那时候小的时候经常停电，然后父母又没有下班，哎，我们就自己闹嘛，在房间里面很黑，就藏在那个桌子底下，趴在床底下，就互相吓，两个人啊，哎呀，这个听到走廊里面任何声音都互相吓，哎，是什么东西来了，什么东西来了。最恐怖的是最后听到钥匙在门里面拧，在锁头里面拧的声音，最恐怖到极点了，谁要进来了，其实那是妈妈下班了，对不对，那是妈妈下班了，但是那个已经最恐怖了啊，两个人惊叫，然后啊，那妈妈回来了。所以我们自己在那个互相的那个恐惧当中，恐惧会传染的啊，不安全感的这个笼罩了，会怎么样，杯弓蛇影啊，草木皆兵啊，还会陷到这个里面。所以也是可以理解，是吧？并是不能理解的这种心态，这种情绪哈。哎，如果我们容让那种恐惧也好，愤怒也好，或者委屈啊、受伤啊，或者骄傲啊，就这些情绪，就很强烈的这种情感，它钻进我们的心里面，这些情绪的塑造力非常强，它会扭曲我们的判断力，我们会搞错的，我们被扭曲掉了，我们以为我们是一个客观的、冷静的、公正的，我们平时是一个这样的人呢、啊。哎，可是我们被扭曲的时候，我们可能得出跟事实完全相反的结论，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呢。哎，我们还没有意，而且还会坚持我们自己的判断。我们亲眼所见的黑乎乎的海面上走过来一个，是鬼怪，是鬼怪。我们亲眼所见，我们就信我们所见的，不知道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心思会被我们的那个恐惧来扭曲啊，来扭曲。所以一个自我中心的人被情绪抓住了，就成为一个瞎眼的人了哈，完全分辨不出神的工作，指鹿为马，是不是啊？认贼作父，哈哈。那特别这种恐惧是很强大的这个变形力啊，有这个变形能力。人做出的最疯狂的事情都是觉得自己害怕的时候，其实你觉得被威胁，你才为了你的这个解决你的这个安全感的问题，你会做出最恐怖最荒谬的事情，你甚至去伤害对方，那个人就只是你想象出来他要害你哈、啊。我们看到那些什么案情报告啊，很多时候都是这种产生的啊。那撒旦来，他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他就是用恐吓跟威胁来管理这个世界啊。最高级别的恐惧就是要恐吓，就是要夺取我们的生命。那、但是偏偏呢，对吧？我们人都是软弱，偏偏我们这个人就我们容易害怕贫穷啊。害怕没面子，对不对？害怕失败啊！当然我们啊，恐惧死亡本身啊。但是撒旦这些威胁，其实它能够毁坏的只是神给我们的祝福，但不能伤害到神本身啊。圣经里面提到，就是说，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只要我们不被神的祝福，不觉得这个神赐福给我这个东西，我就抓着它代替神了，我们就不会被他吓到。因为他可以把这个东西挪走，但赐福的那个神他不能影响到他一点点。这个东西你拿走，今天给我的饼被撒旦这个威胁我把你的饼夺走了， OK， 赐给我们饼的那个鱼的那个神没有变化，他明天可以给我们新的马拿，新的供应，这个东西是不变的。哎，我们抓住这个，真正抓的是那个点金的手指，对不对？不是这块金子可能被小偷偷走了啊，神给我们的是这个东西，所以那个恐惧就无效了，抓住神恐惧就失效了啊！不看重神所赐的，超过神恐惧就无效了，我们就不会被上当啊！一个民族，其实一个人也好，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长期如果处于一个安全感缺失，总觉得别人要抢我东西，在恐惧当中，恐惧就会捆绑我们，成为撒旦的一个爪牙，被他利用，成为他的奴仆，我们就会满世界找敌人，对不对？到处呲牙，到处去亮剑，到处发导弹，是不是？其实因为自己害怕呀，你要显得你很强，是不是？哎，所以人是很可怜的啊，被这种情绪捆绑的族群也很可怜，需要神来释放我们。所以圣经里面神最常说的一句话，重复次数最多的这三个字，不要怕，就是不要怕，就是要从捆绑当中释放我们啊，释放我们。就像雅各啊，这个以色列人的祖宗雅各，在渡口跟神摔跤摔了一晚上，对不对？那个是跟心中的去见哥哥那个恐惧啊，因为他以前亏欠过他哥哥嘛，没有认罪嘛，跟那个恐惧和心里边的阴暗面交战了一晚上。这个夜晚啊，这个夜晚，我想就是耶稣安排的，让门徒们去和自己心里面的那个恐惧、 魔鬼的诱惑，整晚上搏斗啊，也是在交战，没有经过将领里面的征战，他们怎么可能被耶稣使用来建立教会呢？啊，来传福音呢？啊，对他们的挑战是说，不要以为神是那个抢夺他们的人，他们之前老是让他们离开，他们可能觉得耶稣把我们大好的前程夺走了，把赐福的神当作一个拦阻他们更成功、更开心、更幸福，当作一个抢夺他们的人，这是多么可怕呀！这是人的本相，被魔鬼谎言欺骗了，是不是？哎，被魔鬼的谎言欺骗了。那这个夜晚其实对门徒来讲也是一个属灵的一个黑夜，当他们的心被搅动，要去跟随世界、跟随撒旦，被欺骗的时候，识不透撒旦的谎言，这个夜晚就相当于一个比喻一样，就是他们属灵的黑夜，就像他们跟随世界之后发现谎言破灭，魔鬼允诺的东西没有兑现的时候带来的一个失望幻灭，就像那个最黑的夜一样，这个夜里面是找不到神的，神是不在他们船上的，因为他们的心已经拒绝了神，把神视为那个会伤害他们的啊，会恐吓他们的，他们已经认错了啊，跟随错了，他们对属灵事物、对神的想象力已经没有了，看到这个已经想不出那是神来救他们、来帮他们，被受伤感啊，被神亏待了，被受伤感、被幻灭感抓住之后带来的那种自保，我这时候我不保护自己，谁还保护我呢？是不是被那种自保倾向抓住了？他们就说不相信任何人，不再相信任何人，所以宁可觉得那个是来了一个新的威胁，而不相信神，啊，而不相信是，啊，神来扶持他们，来拯救他们。我们每个人会有感知世界的能力，我们也会有情绪，甚至有强烈的情绪。神造我们就是这样的，让我们可以跟世界互动，跟其他人共情，对吧？沟通。但是神不是让我们信靠和信任我们的那个情绪，反而让我们了解情绪是可能波动的，情绪的特点很容易起伏的，而且会被骗的。哦，我们看到一个东西，我们就哦，马上火就起来了，对，哎，可能会被骗的，啊，容易起伏，会上当。不变的是神的话啊，神的属性是不变的。当神的带领和人的顺服都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经历神的同在，一定可以看到神的工作。有的时候还没有出现，还没有看到，时间还没到，再等一会儿一会儿，耶稣就从海面上径直向我们走过来啊，径直向我们走过来。对于门徒的这个害怕，这个大叫，耶稣的回应是啊，耶稣的回应，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很简单，一句话，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上一次听到不要怕，和我们上堂对吧，第三堂里面讲到的这个彼得抓来很多鱼，认输耶稣了啊，这个哎，心里面说，哎，主啊，退我后面去，我是个罪人。耶稣那个时候跟他是这样，不要怕，安慰他，从自我厌弃当中把他带出来，不要觉得自己污秽啊，不要怕，神来接纳我们，给我们新的使命，不再做原来渔夫的工作了，给我们开启人生新的阶段，要得人如得鱼了。这个是彼得上一次听到耶稣跟他讲不要怕啊，是他刚刚蒙召加入这个耶稣的团队的时候啊。那这次耶稣再次让彼得不要怕，我想也是对整个门徒在船上所有的人在说的，因为知道我们心思一摇动一脆弱，哎，就会怀疑啊，外面那些攻击啊，就没有办法胜过了啊，没有办法胜过了。而且提醒他们想到耶稣以前带领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亲眼看过，耶稣一句话就可以把乌鬼赶出来，对不对？而且他们两个两个被拆开出去传福音的时候，神给他们能力，他们两个人一组的时候，自己就能够独立行神迹了，可以医病，可以赶鬼。也就是即使这是个鬼怪，你们都试过了，靠着神的能力就把他们赶走了，那你们还怕个什么呢？是不是忘记了自己心里面杂念出来就忘记了这一刻，以前经历神的看到神工作的全都忘了，被恐惧抓住了啊，被受伤感抓住了，虚脱了。人被这个仇敌攻击之后会有那种虚脱感，完全的都没有办法，完全的没有办法啊。所以耶稣首先来提醒，让他们先放心。这个逻辑线非常清楚，一个人害怕的时候，不安全感提高的时候，先让他们放松， 哎，这个毛不要再炸着了，对吧？要不然你觉得谁都想来伤害你的，先放松，不要觉得全世界都和你为敌。然后耶稣告诉他们，我是谁，亮明自己的身份，是我，让大家想起来你们经历神的时候的那个平安能力，那个同在，唤起我们美好的记忆，温暖的记忆，抚平他们那个肉体的紧张，情绪的紧张。最后不要怕，直接说出他的建议，他的命令，这个才能落到实处。上来就说不要怕，我觉得哎呦，贴在墙上的话我们做不到，我就是怕呀。好，放心，是我，不要怕，逻辑线条非常清楚，非常怜悯我们人的心理的需要啊。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把心安下来啊。那刚才提到，或许是耶稣这个不要怕就触动了彼得，想到自己蒙召的经历啊。耶稣那个时候是跟他讲，是说要得人了，得人不是五饼二鱼的时候在山上，不是得千万人的追随啊，不是得那个人，不是在地上被众人跟随论功行赏，而是得鱼，得人如得鱼，是得灵魂，是用福音来得人啊。如果这个时候彼得借着这个不要怕，他的属灵的记忆怎么样被唤醒了，被呼召的感受被唤醒了，他的灵性的需要从前面整宿的征战当中，恐惧跟疲惫当中苏醒过来，这时候回过神了，对不对？这个时候才重新苏醒过来，他马上就对耶稣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啊走到你那里去。好，我看下一张 slide 啊。啊，如果是你，这个如果是你更好的翻译是既然是你，他不是怀疑，说哎，如果是你，如果不是你呢？啊，更好的这个翻译啊，这个是既然是你，那我就愿意去经历一下，请让我到你那里去啊，让我走到你那里去。那当彼得首先他灵里边的这个需要感受被唤醒，他不再想要去经历那个世界上的得人的那个权力的成功，他这个时候想去看到神的工作，想去体验一下神的那个能力，超自然的在水面上行走的能力啊。即使他不明白为什么你这个会在水面上走，我说灵异事件一样啊，为什么会在水面上走，即使他不明白，但他看到了，他就想去尝试一下。我觉得就像个小孩一样，会不会？今天我想，今天只有一个孩子才会想到，我也想去试一下在水面上走，对不对？要不然谁会渴慕？今天哪个这个成年的活人，我们说会渴慕拥有在水面上行走的能力呢？买艘快艇不好吗？是不是？我们家那个小区有个邻居，他就在那个我们那边那个什么那国际学校，一问说这个假期活动是什么？假期活动的孩子，国际学校的有钱吗？是富豪的孩子，就是游艇。今年暑假你们的暑假作业就是去游艇啊，去游坐游艇去哪里哪里。所以我们现在的你，即使今天的孩子，你问他你可不可慕在水面上行走，他都未必可慕了。他想我也想完成这个作业，我要去坐游艇好不好？啊，就潜水湾给我搞个游艇好不好？或者搞个豪华游轮，对不对？那水面上行走不是炫技的表演。我想今天对我们，可以帮助我们想到，其实我们人生当中很多情形，你想到你遇到的心里最没底的时候，有没有有点像感觉好像往水上走那种感觉，或者我们说踩在棉花上那种感觉，对不对？你心里这是没底呀，但是你又知道你不能停在这儿，你必须往前走，但是心里又是不托底，对不对？有的时候你觉得你遇到的那个环境也好，你自己的财力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自己的条件资源，或者甚至你的健康，对不对？那些条件好像不足够让你去迈步往前走，但是情况逼着你又不得不往前迈的时候，就像踩在水面上，哦，就像踩在水面上。而且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经常说啊，哦，很属灵的经文金句，神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可是这条路如果是铺在水上的呢？太阳日出的时候看到一条金光，哇，你顺着这条路走过去，你敢吗？这条路如果是铺在水上的，我们还会不会因为神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就勇敢地敢踏上去呢？而且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更踩不稳的是什么？更难测的是人心，对不对？是人心，人心就像水面一样，今天 yes， 明天就 no 了。你敢去踏上吗？这些人今天愿意跟随你，
啊，你敢去踏上，把你的未来的人生一家老小就托付在这群人他们的跟随他们的点赞上面吗？啊，这就是我们水面上行走啊，一点都不比真的踩在水上，我觉得一点都不比那个容易啊啊！所以耶稣让我们不看风不看水、啊、不看风水不看风水不看那个环境，对不对？哎，也不去猜测人心，不去讨好他们，我们恐惧了我们会讨好，然后背后我们还会去论断他们，不要掉在这个里面，他们的心交给神好了，我们就盯着神，对不对？就盯着神，我们就敢于踏上我们人生那个选择。彼得这个时候他离开船，离开船这个决定是非常不容易的啊！看到耶稣在那走过来了啊，这个既然是你，我也要去。耶稣就三个字啊，你来吧，没有给他任何保证，对不对？你来吧，他就踏出去离开船了。我觉得这个举动简直是太疯狂了，这就是进入失控。你离开岸，岸是最稳当的，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文化上他们就比较恐惧那个海，他们基本上是陆地民族嘛，所以海对他们来讲，加利利湖的风浪对他们已经很难受了，离开岸到船上安全感系数已经下降了，这个时候又踏出船帮，这个简直是太挑战人了，我觉得完全进入人生进入失控，自己完全不能依靠自己了，你以前一百个博士也没有用啊，对吧？珠穆朗玛峰很多人去过，对不对？是大款嘛，现在都喜欢去攀珠峰，可是谁在水面上走过，谁到过水面上？没有人啊，没有人。我们信仰其实不是，很多时候不是意味着确定性，不是用神来帮我们控制，让很多事情可以掌控，而是敢于走进不确定当中。包括我们来到香港这个地方啊，刚刚那几个去我们去张传道带他们去学粤语那个，哎，他们有的是上星期刚刚从国内高才来，这不也是进入不确定吗？对不对？连语言都听不懂，点菜我们刚来也是点菜都搞不清楚，怎么见了谁都是靓仔什么东西，我还开始自我感觉还挺好的，已经搞不懂，文化不适应啊，文化不适应，所以。信仰很多时候不是意味着我们去到哪里都能采石，而是让我们勇敢的敢去走进那个不确定当中。福音不是说意味着我们正确答案全都有，而是给我们说我们敢去试错，敢去试错啊！所以我们网络创新也好，各方面这个领域新经济领域里面，我们为什么觉得啊，好像这个世界上创新最多的是美国，然后就是以色列了？其实他们的信仰文化对他们会不会有帮助，让他们比较容易能够试错呢？啊，有人从这个角度也分析过啊，也分析过啊。那其实我们每一个男人或者每一个人，不管男性女性，我们都希望生活是在可控的安全范围之内。我作为男人啊，可能心里经常有声音提醒自己，要 hold 得住这个场面，可不要失控啊，可不要失控啊，不要，特别是不要自己主动凑上去犯傻呀。你就下去了吗？这掉下去了怎么办？被人笑，对不对？我可以不会啊，可以怎么样？但是不要主动的被人笑，这个男人是最讨厌这样的，对不对？哪一个成熟男人会相信人可以在水面上行走，而且当众去试，风险太大了，是不是？哎，风险，我的信誉都绑在这个上面了啊！或许彼得觉得他的面子没有那么重要，他选择跨出去了，因为他看到耶稣在他面前。如果彼得是一个小心谨小慎微的人，这个晚上他压根儿就未必能出现在这个船上。以前对吧，做这个渔夫做得挺好的，而且是个小渔业公司呢，还有几个雇工呢，是吧？也是个小老板呢啊，而且不像别人可能没成家，他这个老婆对吧，岳母也很一家人都不错的，人生赌一把一样，对不对？人生值得冒险赌一把，信对面这个让我走向他的这个耶稣是我人生生命可托付之人，我这一生有没有冒险过？为我们心中所信有没有冒险过？相信这个神是我们可托付之人，我们试一试他会不会让我们失望。当彼得走在水面上的时候，他很清楚这个不是靠他自己能力能做到的啊，也不是靠背经文可以做到的啊，
他再没有任何可以依靠自己的地方，他把命完全的系在耶稣身上。啊，我们这个想到这儿，我就想起我们那个神影生病之后，他有一年这个 ，sorry， 对他过生日，我就写了个卡片送给他，我就说：“系命高天三千丈，我们的命是绑在耶稣身上，系命高天三千丈，有爱四海万年长，就神保我们。”啊，我们也希望健康可以一直来服侍他，在爱里面得到永恒的爱啊！我们知道，我们只能依靠神，这个时候只能依靠神。如果我们的一生从来没有失控过，可能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神，都是你掌控范围之内的，那你怎么经历神呢？是不是？啊，福音之所以它是一个释放，它不是一套新的规则手册，新的一个笼子，不是我们从原来那个笼子换到一个新笼子。之所以是这样，就是因为它允许我们尝试，允许我们失败，给我们机会重新再来，而且它扶持我们，就在我们身边，让我们不要怕，跟我们说你来吧，它喜悦我们，这证明它喜悦我们，肯为它往前跨一步，肯为它冒险，肯为他失控，相信他可以帮助我们。我们肯让自己失控，就证明我们信他可以 handle 这个局面呢。他是王了，不是我是王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敢于离开船，哪怕是踏错了这一步被笑了，我们也不退缩，也不想要免责，对不对？福音可以说帮助彼得，也帮助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帮助我们，对我自己，特别是我的体会是帮助一个男人保守住他最后的尊严。世界太可怕了，太多不平安了，很多角色我们不敢做，我们就是觉得有责任，老婆孩子，孩子还小，是不是都在我身上，很多决定我不敢做。但是啊，神帮助我们保有最后的，宁可辱骂，宁可失败，我也不退缩，我也不自保，对不对？彼得身上有鱼腥，但是没有油腻。今天的男人都活得油腻了，都要自保，对不对？不负责，那什么什么不拒绝，什么东西来的啊？我看那个里面都是这种台词，对不对？彼得这一生经历了太多的故事了，但是难得的是他没有变得世故，没有爱自己的面子胜过爱这些东西。他靠着神踏进他人生的责任，踏进他的责任里，勇敢地跨出这一步。或许在我们人生的海面上，我们每个人都有人生遇到挑战啊。我们的水面上，耶稣也在对我们邀请：“你来吧，不要怕，你来吧。”啊，我们是不是有人愿意来回应他？还是我们根本就不敢迈出脚，根本不敢离开船？我们惧怕别人对我们的看法，莫非癫狂了吗？啊，你莫非癫狂，竟然踏出船去？我们宁可被沉重的肉身压得能够往下沉，对不对？我们也不愿意相信耶稣可以带领我们观山飞渡啊，可以带领我们越过风浪。跟随耶稣，你既然选了跟随耶稣，我们就是已经意味着什么？我们就是一个不愿意在一个没有神迹的世界中生活，要不然你信个什么神呢？是不是？我们既然选择坐在这里来到神面前，我们就是不愿意像在一个没有神迹的世界当中靠着呼吸机来生活。我们就是相信虽然疾病在我们身上，我们依然可以靠神站在这里。这是我们所信的这个神，他让我们敢于踏出我们的船舷来跟随他。在水面上行走是很环保的，不耗电，对不对？最环保的这个啊，但是不耗油不耗电，消耗什么？消耗我们的信心，最消耗的是信心。彼得的信心也不够用了，对不对？这么牛的人，我在一直在夸奖他，对不对？可是他的信心也不够用了，对不对？哎，所以他就也往下沉。但是你也发现，他不是因为下沉然后害怕，而是因为他先怕了，对不对？先离开耶稣了，然后才下沉的，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他不是因为先沉了然后害怕，而是因为心里面先害怕了，眼目离开耶稣了，定睛的这个风浪了，然后他才往下沉。心先沉了，身体才沉的啊！ 所以耶稣这个时候提醒他不要这么小心，对不对？耶稣这个时候温柔的来提醒他不要这么小心，信心不该这么小，对不对？出门要带什么充电宝啊？充就跟耶稣要插上，耶稣就是你的充电宝。要不然信心就小了，就不够用了，赶紧插上耶稣，对不对？哎，所以耶稣，你看，耶稣没有批评彼得，你做了太鲁莽的决定，你以为你也能走吗？啊，耶稣没有批评彼得太鲁莽，而是提醒他没电了，充电就好了，信心消耗太大，跟我连接，定睛我就好了。翻滚的水面，没有人到过，今天你是第一个人，你踩在了一个翻滚的这个水面上，是不是？几千年来，是不是也就这么一个人了啊？除了天长水上漂，是吧？是在那个电视剧里面的啊，也就这么一个人了。彼得信心不够用了，在喊啊，主啊，救我！这时候耶稣的反应，赶紧伸手拉住他。我看这段经文，我最感动的就是赶紧，耶稣给我们的爱就是赶紧的爱，是不是？耶稣没这时候也没批评我，哎，你怎么刚才没看着我，你就掉下去了？你赶紧回去再什么先救人，对不对？先救人，我们有安全感了。耶稣没有先教训我们一顿，耶稣赶紧就把我们，这是耶稣对我们的赶紧的爱，他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他的恩典够我们用的，然后才说第二句话，你这小心的人，然后才上课，对不对？我们人现在总是先给人上课，对不对？耶稣然后再提醒我们不要疑惑。为什么疑惑呢？其实不是想他来，不是想来教训，不是好为人师。他其实用这句话提醒彼得，就是你的那个害怕呀、疑惑呀、恐惧呀，没有那么真实。你觉得很真实，其实不禁一问，你只要问一下，为什么疑惑呢？水还是那个水，风还是那个风，你下船之前就这样啊。他们现在当然还是这样子，但是他们没变，耶稣我也没变呢，对不对？所以一句话，你为什么疑惑呢？你只要稍微一琢磨，哦，分分钟那个吓我们那个恐惧那些东西，原来，哎，一琢磨没有了，肥皂泡一样一戳破了，神没有变，还是那一位，啊 ，OK， 彼得接上耶稣啊，接上耶稣。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处在我们每个人今天可能处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或者我们站在岸上呢，在山上呢，在岸边呢，也可能我们在船上呢，甚至我们离开船了，连暂时安稳的船我们也离开了，走在了水面上。无论我们的环境在哪里，耶稣提醒我们定睛在他身上，用敬拜代替恐惧啊！所以看船上的人都拜他，用敬拜来代替那个猜测、怀疑、恐惧。所以故事的高潮不是风浪止息，不是这个平安成功，我们人很期待的故事的高潮是门徒的告白，你真是神的儿子。故事的高潮是大家敬拜耶稣，这是故事的高潮啊！门徒们第一次用神的儿子这个完整的称呼来敬拜耶稣。因为什么？耶稣拒绝了撒旦的试探，没有走在这个世界上建立王权的道路，他再次确立了自己是宇宙的王，是父神的儿子。就像他刚开始服侍的时候，天父认可他，对不对？你是我的爱子。所以说这个时候对他的认可，门徒的敬拜，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征战结束了啊，门徒的功课也结束了，顺利收尾。所以他们上了船啊，这个风就住了啊。那约翰福音那边还补了一句，船立时就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所以你看耶稣觉得下课了，一点都不拖堂，对不对？给门徒其实要带他们学教训嘛，小测也考完了，教学结束了，耶稣从来不拖堂。这个时候你想，彼得他会后悔他那天晚上太冲动吗？你想这一船人啊、哦，现在全都结束了，马上到了对面，大家很开心。我觉得彼得才不会后悔他试了，其他人可能倒后悔，刚才我怎么没有试一下，像彼得一样我也踏出去试一下，是不是？我能跟我的老婆孩子做的孙子的孙子说一辈子几辈子呀，我曾经跟耶稣一样，那个晚上还有第三个人下了船走过去了，是我耶，没有记下来，对不对？所以我想耶稣彼得不会后悔自己太莽撞了，是不是？没有想到众人的反应啊，万一我失败怎么办？彼得不会的，其他人倒有可能心里面小遗憾，对不对？哎，小小遗憾，错失了自己经历神大能的机会。 那可是经历过还或者是没有经历，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因为具体一次经历总会散去，对不对？而且彼得在福音书里面以后再也没记载过说他再遇到说什么水上救援的经历，让他再施展一下水上漂的功夫，没有遇到过这种机会了啊。那他究竟得到了什么东西？究竟什么东西留下了？彼得得着的就是那个信心，神是可信靠的，就是插上的那个神的信心，还有那个对耶稣的赶紧的爱的那个感同身受，神也去拉耶稣，赶紧拉住他，信心，对神的信心和那个赶紧的爱，在他生命当中留下了最深刻的烙印。这是我们以后经历各样人生风浪可以帮助我们胜过的真正的宝贝啊！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没有一直在好像是我们所期待的那个可控制的平顺的局面里面一天一天就那样过啊！主，我们为你以往带领我们遇到的一些挑战，我们可能仍然在这个挑战当中，我们说出感恩不容易，但是若是今天你借着经文对我们说话，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情绪，放下我们的担忧，我们来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就像啊，这个父母老师为了让我们锻炼长跑的能力啊，会让我们去操场上跑圈一样，跑得很辛苦啊，可是我们练好了，我们经常去锻炼，我们身体的素质就成长了，我们灵也属灵的肌肉就长大了，我们对主的信心，对主的爱的信靠，那个安全感就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个世界对我们的诱惑，我们就知道那个后面是假的啊，虚假的，会让我们落入到更深的一个抑郁当中啊，更大的幻灭感当中。我们来跟随你，勇敢地担起我们人生的责任，并且在水面上最危险的那个地方，黑暗当中，你没有留我们自己在哪里，你扶持我们，你鼓励我们，你是我们信心的充电宝啊！感谢主啊！还是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